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
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今天是两岸问题的专家啊，张荣宏主任的时间。Hello， 欢迎张主任，主任好。
乃菁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呢，张主任呢，要从一连串啊，大陆对台湾采取的在军事上面的压力呢，似乎是越来越升高了啊。但是它其中呢，又出现了缓和的讯息，特别是习近平在福建发表的那个以通促融的三融的谈话之后呢，大陆方面对台的军事的压力呢却在升高。然后呢，在台湾呢发生太鲁阁号的这个事故之后啊，习近平也以总书记的身份呢问候台湾的民众。可是呢，他另一方面呢，军事的这个部分也没有停啊。那现在呢，美国国务院呢又通过了对台就台美之间交往的这种新准则。您认为这一连串的事情，特别是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上面的一软一硬的这样的差异？而美国方面的这个做法又会刺激中国大陆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应该说，软硬两手。一直是中共对台政策的策略，重点就是如果软的这一手是作为主轴的话，那么硬的这一手它就会变得比较弱嘛，对台湾会比较安全，台海会比较安定。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从五年多前台湾政党轮替之后，那么两岸就停止协商，大陆的对台的军事压力应该说从去年下半年之后变得非常的明显。这个除了是台湾执政者本身的大陆政策有关之外，很重要的是跟美国的动作有关。我们就可以这样看了，对不起，
不会。
去年八月，美国卫生部长阿扎来台湾的时候，大概是第一次大陆有多批次的军机向台湾飞过来，而且其中有几架是超越了海峡中线，这跟美国的动作有关。去年九月，九月的十八号，大陆有十八架军机过来，而且是从四个方向。那九月十九号，大陆有十九架军机过来，那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美国国务次卿来台湾啊。那十八架来过了，十九架来过，什么时候二十架来？这是在上个月的时候，二十架军机，
二十架。
为什么二十架军机？因为三月二十六号，台湾跟美国签署了美台海巡合作备忘录，
工作小组备忘录，对。
所以大陆回来了二十架军机。然后三月二十九日，大陆又有十二架军机飞过来，而且第一次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它是用包夹的形式从东北方到东方，台湾的东部，然后在西南角。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前一天二十八号，美国驻伯琉的大使来台湾，这都跟美国的动作有关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月三号，媒体先出现的报道是美国的一艘军舰到了大陆长江口海域，
马斯廷号。
可是我们到了那个白天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大陆的这个航空母舰辽宁号带了一批军舰经过了日本宫古海峡，然后到西太平洋再往南，这个是白天的事情。所以从这样时间来看，应该是美军知道了大陆的航空母舰舰队出来了，所以美国的军舰才到长江口去观察，应该是这样看，
就等于是一个前脚后脚了，
对，
对不对？
所以那一天就是那一天哦，那个四月三号那一天白天，日本首相菅义伟他说了，将来一个不久之后啊，隔几天之后，他要跟拜登总统见面嘛。 那么希望美国跟日本能够共同形成一个威慑的力量，来促使两岸问题能够和平解决。
嗯，
那我觉得哈，这个说法其实对大陆是一个很强的刺激，因为希望两岸问题和平解决是大家都希望，但是这个问题这个说法其实在从现在开始算五十年前季晶级访问大陆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和平解决。那时候周恩来在跟他会谈的时候就已经跟他讲了，大陆主人说是争取和平解决，没有办法保证和平解决，因为他的理由是如果保证和平，那台湾不谈判，大陆继续保证和平，两岸永远没有办法谈判，那么这个分裂的情况会依旧下去。所以 我觉得我不知道建议委他这个说法是不是言辞用得很准确，但是没有办法促保证大陆能够用和平解决的方式。那么接着就是这个月四月四号大陆有十架军机，然后四月七号大陆有十五架军机过来，这种压力不断的增大。那么刚才老南京提到说美国国务院又提出跟台湾这个官员的互访往来哦，这个按照美国的说法才是说加强台湾跟美国的官方的这个互动啊，官员的互动，以促进 双方的非官方关系。
嗯，
他当然画下了一个底线，可是如果在大陆他的解读很可能会变成放在军事上是怎么样了，就变成加强台湾跟美国的军事合作以促进双方的非军事联盟，这说得通吗？我觉得对大陆来讲他是不能接受，所以美国有这个动作之后，我觉得大陆还会继续有反应，那么这个东西给台湾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让我想到什么呢？我记得2008年啊，那时候国民党一上台马上就胜选，当时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那时候不叫印太，但那时候还叫太平洋司令，明确的讲现在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不可能发生战争，他连续使用了三个非常这个说法。可是现在这个局势台湾海峡却很可能形成战争，我们上次也提过那个慕尼黑的国际安全会议主席伊辛格才说台湾是最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方。然后二月的时候美国的重要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把台湾列为几个在国际上一级的危险地方，跟那个阿富汗啊、伊朗啊、叙利亚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哦，我提醒大家要关注，对台湾的未来的经济会有很严重的影响。大家去想想看啊，什么样的国际投资会到伊朗、阿富汗、叙利亚去投资？没有，不可能的。
嗯，
那么台湾被列为这样危险的地方，大家去想想看，不要以为我们这每天这样上下班好像没有事情。国际社会看待这个问题，它会影响将来台湾吸收外资的。去年大陆吸收的外资是全世界最多的地方，那将来如果外资看到台湾很危险不来台湾，这对台湾的经济影响会非常非常大的。我觉得我们要关注这个事情，台湾还是自己要想办法跟大陆如何能够和谐相处。
可是您这样子的言论呢，都会被认为是恫吓之言，因为情况它并没有发生
哈。对，
就是特别是有关于外资的部分啊，现在对于台湾来说，反而是因为大陆方面呢加强对台湾的这种军事上面的一个威吓，使得美国呢，他不管从任何的角度来讲，他们打科技冷战也好，或是关注台湾的一旦有可能跟大陆方面发生这种军事对撞的可能性，他们就很担心，就很担心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啊，很担心台湾的台积电啊，所以不就是展现出来了要这个捍卫哈，捍卫这个民主科技生产链的意志了哈。虽然在这个实际的行动上面呢，我们也看不到这个美国有什么军事上面，他很难给台湾什么具体承诺嘛哈。但是我们回到您刚才的这样子的一个纵观的一个分析里面来进行细部的拆解啊。第一个，习近平呢是在3月25号的时候在福建视察，在福建考察啊视察，然后呢3月25号发表了那个谈话啊，促融的三段论嘛啊，是怎么样？以通促融，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啊。
然后呢，他发表了这个之后呢， 四月开始啊，大陆呢对台湾的军事呢就强化了，因为在3月25号他发表讲话，3月26号美台签署海巡备忘录啊，海巡
合作
的工作小组备忘录就公布了哈。你觉得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讲，那他我不相信大陆不知道，之前的时候不知道台美之间要签这个备忘录，如果他们当天才知道也太逊了。
应该说啊，
如果当天才知道，习近平就被打了一个巴掌。
不，
如果说是事前就知道的话，那习近平为什么还要发表这个谈话？
因为我们要知道大陆这个两手策略，它是对台政策的一个整体，就是侧重哪一手的问题，什么时候会侧重哪一手。对台湾来讲，真正我们的安全啊，应该是希望大陆多用软的这一手啊。这个在以前我在党部工作的时候最明确嘛。我在党部工作那个时候，2008年呢、啊，那之后的两三年的时间，大陆的省委书记来台湾，省长来台湾有二十几位啊。那现在他们不来，现在来的是什么？来的是军机嘛。那对台湾来讲，我们是欢迎大陆的团体来台湾好呢，还是军机来台湾好？这个选择很清楚。我们再看看那个福建有一个岛叫做平潭岛，那个平潭岛大陆投资好几千亿的人民币要把它建成对台合作的一个综合试验区嘛。大家要知道，这个岛原来是很荒芜的。1996年大陆举行对台军事大演习的时候，当时的大陆共军总参谋长张万年率领了100多名将领在平潭岛观看这个对台军事大演习。那现在平潭岛变成一个投资好几千亿要把它变成对台的合作试验区，那我们是希望平潭岛是变成对台合作试验区好呢，还是作为大陆军事演习的指挥部好？这个选择是很清楚。因此习近平会讲软的话没有错，但是他针对个别事件，我刚刚举的那几个例子，就是大陆军机来都跟美国的动作有关，因此软硬两手都做。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是乐见大陆还保留的软的这一手啊，否则这个软的这一手没有的话，就会变成完全摊牌。我记得春节的时候，今年春节大陆还有军机来嘛，有一位这个刚刚才卸任国民党高层党务的一位立法委员，他讲军机不要来，军机来了你以后大陆就不要再讲两岸一家亲。我看这样的言论其实我蛮讶异，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大陆军机来，他是其实是针对民进党政府，针对台独动向，我们可以说他是刚性以对台独动向，柔性以对台湾人民。那么他还有保留柔的这一手，其实是我们要促进大陆柔的这一手在扩大，而不是说那你以后也不要再讲两岸一家亲了。当大陆不讲两岸一家亲的时候，那是两岸面临终局摊牌的时候。我觉得双方如何互动，如何在柔的柔性这一方面扩大互动，避免大陆硬的这一手这个使出重手。可是现在看来，因为台湾的去中国化确实是没有停止过脚步，然后再加上美国的动作不断，因此大陆这个硬的这一手还会有。那么刚才乃金提到说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加强台美之间的官方往来，我觉得大陆还会继续有动作，那这种造成台湾海峡的这种不安定是我们蛮担心的情况。
所以习近平的谈话基本上反映出来的就是他该做的，他该唱的软调他会继续唱，那跟是不是被打脸，或者是说台湾的民意不吃你这一套都没有关系，我就是要我就是要做足了我该做的事情，是这样吗？因为呢，您刚才讲说大陆的这个军机来，哈，他每一次他都也讲得很清楚，他们是针对台独势力和这个外部势力。可是就民众的感受来讲，会觉得能够切割得这么清楚吗？然后当他在讲这个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的时候，那他召唤的那一群人现在在这样的个气氛之下也不买他的账啊。
在两岸没有摊牌之前，把人民跟政府做切割，某种经常是可以的啊，政策上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当两岸摊牌的时候，这没有办法做切割了。那因为非但是不长眼睛的，非但不长眼睛，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两岸走到这一步嘛。 那这个东西需要双方建立一定程度的政治复兴。我觉得这个我们值得观察的是什么呢？就上个礼拜啊，大陆军机飞过来的时候，在台湾的西南角啊，西南部，那么我们的空军就告诉对方说，你这个已经进入我们的空域，希望你赶快离开嘛。那对方的飞行员就说，这里是中国领空啊，这里都是中国领空。我想他的用词不是很精确的，这不能算是领空。那么他答话很可能是想说，这里是中国空域。这个话有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双方主张的空域是重叠的。这个重叠啊，其实是一种这个政治的一个灰色地带。那么我记得大概在三四年前，大陆军机有一次飞过海峡中线的时候，我们飞机上去，台湾飞机上去，大陆飞行员讲了一句话，他说都是一家人嘛。我不知道那个是飞行员自己的这个突发奇想讲的话，还是上级的交代。这个所谓的都是一家人跟这次讲的都是中国的领空，这个其实是有重叠。这是什么意思？当时我们去达成两岸的九二共识，就是在政治上是有重叠，这个重叠其实是灰色地带。如果没有这个灰色地带切割得很清楚，反而危险。我讲过去一个例子很重要的，就是那个八二三炮战呢，因为金门挨了几十万发炮弹，但是当时我们的领导人蒋中正总统坚持不放弃金门，美国一直希望我们放弃金门，我们坚持不放弃。那么这表示什么？金门这个地方是两岸共同的一个主张，对它有共同的领土主张，双方就发生重叠，这个使得两岸的政治有出现一个亟待的联系。
是，等一下，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们要继续请教张荣宫主任。我完全同意这个主任刚才讲到的，就是，当大陆还讲两岸一家亲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觉得他能够还继续唱软调啊，其实表示两岸之间还没有到摊牌的一地步。但是呢，大陆方面呢？像比如说我刚才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很多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或是网友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嘛。你军机一直他们抛出来的质疑，你军机一直来，然后现在来了这个军舰，然后呢还说要这个两岸一家亲，然后你讲这个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可是你实际上做的事情却是一直不断在恫吓台湾，那何容可言呢？所以这个中间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和解析大陆的这个对台政策，我们又该如何因应呢？进段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请教张荣宫主任。主任呢，常在分析两岸的事务上的时候啊，可以穿透一些观点啊，让我们看到大陆方面的决策思维啊。你刚才说当大陆的这个军机进入到台湾这边来啊，然后比如说他到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啊，我们的这个军机呢上去呢伴飞啊，然后弄广播，然后大陆方面回应说这是中国领空。好，然后在823炮战期间的时候啊，他们也强调呢，这是两岸的主权的，
有一个中国的
联系，对，一个中国的这个概念哈。那这个代表他们在采取的行动和思维上面会有不一样的战略考量吗？
现在就是台湾在大陆跟大陆对一个中国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交集，这才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当时九二共识的成立其实就是双方对一个中国对这个原则是有共识，但是对它的含义没有共识。那含义没有共识没有关系，那个是属于两岸未来长远之后政治谈判要处理的问题。在政治谈判没有到来之前，怎么样能够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那就靠这个大家对一个中国的原则有个维持，然后双方就和平往来，良性互动嘛。这个是我们要的。现在我们担心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政治基础，双方就没有办法互动，那大陆当然还会维持软的，因为还没有摊牌嘛。那这个东西就我也介绍过，我记得是大陆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1978年他会见美国国会议员的时候这么讲嘛，右手那就是和平的这一手，力量要用大一点，实在不行的时候那只好用左手，就是军事手段。 他就这么讲。那现在依然是如此。那现在看来，大陆的对台政策，它还有软调的 一部分，还有硬的一部分嘛。那如果没有软的这一部分，其实局势是很危险。那这就是说，双方需要有一个对一个中国有一个起码的认知。那么当时的八三炮战就是这种情形。啊，我觉得以现在民进党政府来看，我不太认为会对这方面采取比较积极的行动，因为他们是靠着反对一个中国，靠着反中仇陆这种思维来赢得政权，而且还持续下去。现在台湾发生的内部的问题很多，那依旧靠转移焦点嘛，这个移转到大陆的身上，那靠这种仇恨来维持政权，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会刺激大陆。我很不希望看到这种状态，应该就是说两岸关系一个中国如何处理，这是回避不了的。我也曾经举过西藏的例子，我甚至可以这样讲，先讲结论，就是说一个中国本来是两兆谈判的基础，那当有一兆反对一个中国的时候，结果一个中国成为军事解决的 终点，本来是政治谈判的起点，结果变成军事解决的终点。当年的西藏1950年的时候就这种情况，大陆要求西藏政治谈判，西藏竟然告诉大陆说要尊重西藏的领土主权，那这是国与国关系，就大陆因为你否定一个中国，大陆就采取军事解决，就进军西藏，然后双方又坐下来谈，终究还是要接受一个中国。所以本来一个中国是双方谈判的起点，结果变成政治解决的终点，这个啊军事解决的终点，这是最糟糕的一个情况。我是非常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因为这对台湾非常不利，其实对大陆来讲何尝有利。可是就像我刚才引述邓小平所说的，他认为说我和平的手段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只好采取军事手段。
那现在问题是说您刚才讲说大陆对台湾的这些军事行动，它的目标其实都是因为针对着美国嘛。那美国现在呢，美中冲突呢是美国的一个战略上面的一个前沿啊，它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要去松缓或改变的迹象啊。那台湾就被再一次的被当作这个棋子来使用，所以它不会改变啊。而且就美国的这个思考来讲哈，比如说他越增加对于在台海和南海上面的这个行动，他越刺激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越有回应，美国呢就越会采取行动，所以他就是变成是两边的在对撞的边缘中面一直升高，而台湾相对来讲就受到的压力更大。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存在，就在于是说美国想要利用这种冲突边缘的形式去制造大陆呢对外呢是一种霸权的一个形象，它在威胁台湾民主。在这种情形的时候，它不会像过去拜登他们在竞选期间或是刚刚上来的时候鼓励台海对话哟，鼓励两岸对话哦，
看来是这样。
所以这其实蔡英文就算想要变，他也动弹不得哦，对吧？没错吧？现在看起来形势是这样子，对不对？
如果台湾有办法跟大陆和解的话，美国没有不可能去阻止两岸和解的。
对，
美国不可能阻止。
您讲的这个关键是在就是说，当蔡英文呢根本来也就没有那么强的意愿
想
要做，之前的时候被美国逼了一下之后呢，他就在。国庆的谈话就在元旦的这个谈话里面呢强调说愿意这个对话，但是应该要不设前提，对不对？哈，那现在美国搞不好根本也他也不希望你现在
美国、啊、
你现在去谈呢、
啊、不，
那蔡英文不是更爽？
美国其实他
郑重下
绝对不会乐见，他会玩台湾牌，但是不会乐见两岸摊牌。如果两岸摊牌，美国到底介入不介入，这个就是美国一直讲的这个战略模糊是这样、啊、
对，这是两个层次哦，就说他希望什么两？你说他不希望两岸摊牌，对不对？
对，
但他希望两岸怎么样？
对话
不见得哦。我就是说这个对话呢完全是要看他在一个什么样的时机点上发生，他绝对不希望两岸摊牌的，因为他这个两岸摊牌呢就增加他的负担，
美国美国没有办法面临这种状态，
他的这增加他决策上困难，他会面对到就是他怎么对国内交代，他怎么对他的同盟交代，采取行动不采取行动都是难题。可是他真的这么希望两岸对话吗？我觉得两岸，我觉得美国两岸对话的节奏他要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上。当他有对于大陆呢，他需要大陆帮忙的时候，台湾就会被释出来，台湾当局就会受到那个压力，要去跟大陆呢去谈，或是降低这个冲突，或叫你乖乖的。但他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啊。可是问题，时间我们能够等吗？
所以就是说，美国在打台湾牌吗？
是啊，
美国打台湾牌，台湾就站在中美对峙的最前沿。嗯，这个前沿地带让台湾暴露在危险的情况当中啊。那么我们去想，美国会打台湾牌，大陆因为这张牌不生其扰，大陆不会想夺牌吗？如果大陆夺牌的话，那台湾就立刻面临两岸摊牌的境地。那美国对这个事情有没有表态？始终没有啊。这两天美国国务院不在讲嘛，说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坚若磐石，然后国务卿出来讲说会这个坚持对台湾军售。美国的对台湾的承诺的坚若磐石就是在军售而已，就是在军售。可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台湾的军事预算已经占我们 GDP 的 2.3%，大陆的军事预算占大陆 GDP 的 1.9%， 我们的负担更重。美国要求我们是提高到 3% 呢，我们提高到 3%， 我们的其他预算一定会遭受排挤。那台湾为什么要自己面临到这种状态？而且一旦两岸军事冲突的时候，美国会不会介入？美国又不会介入，不，现在都不表态。我们要知道美国对台战略清晰，最清晰是什么时候？就八二三炮战那个时候。因为1954年
韩战，
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有一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对，
那很清楚美国对台湾进行军事保护，但他军事保护没有明确的写到了金门马祖，但是有写到说还包括除了台澎之外，还包括双方所共同认知的地方，但是也就是一种模糊。那种情况之下，八二三炮战的时候，美国的战略清晰到什么地步呢？台湾海峡有7艘美国航空母舰，7艘啊！可是呢，美国跟大陆这个战争没有打起来。为什么没有打起来？我跟各位介绍，这个是很值得参考。八三炮战爆发之后，那金门这个需要运补嘛？我记得是那一年1958年的9月8号，我们的登陆舰要这个送补给品到金门。那美国军舰是护航，可是美舰的护航到了12里就停下来不前进了。大陆炮发过来，是台湾的军舰
炸沉了，
挨炮弹。
对，
美国军舰在12海里外看着有没有发炮，
没有，它就散了，
根本没有，
它立刻散。
9月8号一次，9月11号一次，两次这种状况。那9月11号那一次，当天美国总统艾森豪，打过欧战的那个五星上将呢，他就立刻讲希望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冲突啊和平解决。
不是啊，希望台
他讲的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旗舰和平解决。艾森豪就立刻讲这个话，结果是什么状态？4天之后，中美华沙会议就启动了，本来是在日内瓦谈判停了下来的，但是因为大陆摆明了毫不退让，结果美国同意复谈，结果这一复谈改到华沙是大陆的建交国去谈判了。那华沙会谈就一直谈下去，一直谈到后来到1969年众所周知的华沙的时装会。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多少，华沙有个时装会嘛，然后这个美国的外交官、美国的大使驻这个波兰的大使去追逐大陆的外交官，为什么？他就在他讲，我有美国总统的重要的信息，美国总统希望跟中国举行重要会谈。后来的这个尼克森这个访问大陆就由此而来。这个就是说，对大陆来讲，以斗争和平是靠斗争而来，这是他们的政治哲学。当年周恩来就跟他讲，八二三炮战就是一例。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举这样的例子，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希望两岸是透过这种军事冲突最后来达到和解。 你像当年的那个珍宝岛，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冲突，
是
双方是一个连级以上的战斗啊。那苏方这个苏联这个战死了几十个人，还出动了坦克车嘛？那个坦克车后来沉到那个冰底下，因为黑龙江结冰，那个坦克车后现在在那个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里面在展示嘛。那双方就打起来，为什么要打？因为大陆要解决中苏的这个边境问题。那这一打，三月这一打，双方军事这个对峙非常高啊。那苏联的国防部长还主张丢原子弹。丢原子弹，那大陆摆明了他准备打一仗，结果到了那一年的9月，越南的领导人胡志明去世，那周恩来去悼念，苏联的总理柯西金也去悼念，可是周恩来避不见面就会回北京了，柯西金在那里没有见到周恩来，但是他告诉北京说他还是要跟中国有个谈判，最后柯西金的飞机飞到了这个北京，跟周恩来在机场谈判，谈了3-4个小时，就同意立刻启动中苏边境谈判。所以如果没有珍宝岛冲突，就不会有中苏边境谈判。这个谈判谈了30几年，到了2004年完全解决这个4300公里的这个边境问题啊。我记得，
但也进一步促成了，就是基辛格呢，他就展开了他的大战略啊，就是。联中制俄啊，所以这也是翻转了这个世界在这个冷战时候的一个重大格局。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请教这个张荣恭主任啊，就是说大陆的对台政策，习近平他所展示出来这个软的一手，其实是希望透过两岸之间的民间的交融跟。民进党政府呢发出一个很强烈的声音，就是我们希望你改变政策，但这个情况呢从2016年到现在来看不但没有发生啊，而且呢台湾民众假设民调是可信的话，对于大陆方面的不好感跟敌意是在上升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美国和这个中国大陆呢，他们刚才张主任呢提到过去的历史的重大事件，不管是83炮战或者是这个珍宝岛事件，其实常常你看到就是说在外部形势看起来冲突最高的这个时刻，其实反而是彼此之间谈判的一个转机。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当中美之间这个时间点到来的时候，他其实根本不管你台湾怎么样了啊，他就要求取他自己最大的利益。那现在呢在创造他跟这个中国冲突的这个高峰，以求取他自己的这个政治利益的时候，他也不希望民进党去谈，那反而是说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个主动权呢抓回到自己的手上，你为什么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风险命运交在美国的这个手里呢？可是民进党他也不会这样做啊，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啊。
这个就是我对于两岸关系比较悲观的一个地方，就是不管美国是不是诚心希望两岸能够对话跟谈判，那台湾为了自己的安全呢，我们自己要想办法能够跟大陆对话谈判，否则我们会变成在中美对峙的前端，这个前端呢有一天出事情的时候美国会怎么办，美国始终不会告诉你怎么办呢。就当年这个美苏中三角关系的时候，美国跟中国大陆是一种隐性的战略同盟，美国把他们从苏联得到的情报都告诉了中国大陆，然后很担心苏联对中国大陆 发动核子袭击，因为他不希望看到苏联独霸嘛，所以美国还卖各种高科技包括军事的给大陆，还帮大陆装备歼八战斗机，以现在来看我们是不可想象，可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但是美国究竟要采取什么动作也没有说，美国确实在当时还告诉了中国大陆，我记得是驻美大使黄震，就是说美国确实有在研究一旦苏联对中国大陆发动军事攻击的时候美国怎么办，可是答案是什么呢，就跟现在对待台湾一样，他其实没有答案，也是战略模糊。 那么现在美国确实有一些意见说，因为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增强，所以呢应该对台湾采取战略清晰啊，明确的告诉大陆，如果你武力攻击台湾的时候，美国会出动军队来保护台湾。其实一旦如果真正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觉得大陆会立刻会有更强硬的动作出来，我不太相信美国会采取这种做法。因为大家知道像兰德公司是美国很重要的智库嘛，兰德公司在二月的时候才有一个提供，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报告，就是建议美国采取战略收缩，这个是跟战略清晰是完全两回事情。那这么明确的讲说，如果中国大陆占领了钓鱼台，这也不会破坏美日同盟啊。如果中国大陆占领了台湾，大陆也不会变成一个地区的强权啊。因为大陆的军事预算就是这样嘛，美国的军事预算是管全球的，是不一样的东西。那兰德公司这个战略收缩跟战略清晰是完全两个对立。我觉得啊，
中国大陆有了台湾，它还不会变成它在区域上面的强权地位稳固啊。
这个是我同意你这个观点，
当然，
但是为什么兰德公司会这样讲，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美国在考虑的是它有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大的战争。这个现在战争，一个是 美军很重视的是西欧，中俄关系现在是很和缓，中俄边境上苏联不需要驻扎军队，这个军力就移向欧洲，那么美国在美欧就面临苏联的这个威胁，这就是一个战争，准备一个战争。那么当时为什么美中要和解，尼克森所推动的，因为还有一个战争是准备因应东亚的战争，美国不希望在东亚有这样一个战争，所以要和解，这样就剩下欧洲有一个战争准备，然后另外呢，美国在世界各地随时在打半个战争，把从两个半战争的这种战略改成一个半战争。那现在如果说欧洲有一个战争要准备，亚洲有一个对中国的战争还要准备，世界各地美国还要打半个战争，那美国国内现在还有一个战争在打，就是那个新冠肺炎的问题啊，这个美国的国力吃不消，所以兰德公司才有那个建议，这个建议是很极端的。那我觉得啊，最终其实是战略妥协，战略妥协就是美国必须要这个认知到，也必须要接受中国大陆一定会逐渐的强大，因为追求中华民族的强大是几代中国人几代炎黄子孙的共同的愿望嘛。那么习近平在对奥巴马的时候就明确的跟他讲说，太平洋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那现在就是美国不容大陆出太平洋，所以要压制它，可是我觉得形势是压制不了的，因此终究双方会有一个战略妥协。那这个台湾就自己要思考，那一旦又这样，美国又退的时候，台湾怎么办？又被丢在前方了，所以终究自己要想办法跟大陆和解。
我觉得形势有很大的不同啊，就说在奥巴马时期的时候啊，小布希的后期，然后奥巴马时期的时候，美国那时候呢讨论这个弃台论啊，一度呢这个形势呢是很热的一个议题哈。可是现在呢，就整个的亚太的形势来讲，之所以弃台论被压抑，然后呢，美国呢越来越把中国大陆呢当作是一个竞争的一个对手。主要呢，除了基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的考量之外，在于他越来越不能够忍受啊，就是中国大陆在后期的这个阶段，我说在那个奥巴马之后的后期的阶段，让川普的，所以他在南海这些地方所展现的这个企图心，他认为如果说，哎，美国总统一任只有四年呢，他一任只有四年呢，大陆是可以，大陆那习近平是可以做的很久的。他在这个四年内，拜登在这个四年内，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面松手的话，他怎么交代啊？他这个其中选举不但注定垮，他连任也没指望啊。
这个是整个美国的
思想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的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未来的。那对于这些政客来讲，这是很短暂的。那对台湾来讲也是如此，哎。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对蔡英文来说，他只要能够熬过， 他能够熬过这个美国对台承诺的坚定的这个期间的话，他就过关了
啊。如果美国的政治人物考虑的是他们自己任期内的这个，
当然是这样啊，当然是这样啊，
这才是我们台湾的担心的地方。
台湾的政治人物考虑的不是这个吗？
就是如此。
对啊，当然是这样、啊、
我们的老百姓会被推上这种中美对峙的前沿了。所以大家看得到，我刚才讲说大陆对台政策的软硬两手，那么对台湾人民他用软的一手，对于这个台独动向他用硬的这一手嘛、啊、那么
你看文在寅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是不是很友好，他们这次在地方选举是不是惨败，是不是，这就是政治现实，这很惨呢、
欸、我就说这个东西是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跟政党如何为自己的台湾的整个安全做考量的时候，要提出明确的主张，就是说你跟美国的友好，美国必定是跟你友好，你不可能跟美国不友好，你跟美国不友好，美国还是会跟你友好，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跟大陆和解，如果不跟大陆和解，台湾被这个成为中美对峙的前沿，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最终这个等于是在前线地带啊，台湾是最危险，那这是我们老百姓自己要看清楚。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大陆虽然想要把人民跟政府区隔开来，可是对民进党政府来讲，他们讲的法是什么，如果发生战争，我们台湾要奋战到底啊，战到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什么，这把台湾人民绑在这个台独动向的这个路线上，这就人民是很危险的。所以每两年也好四年也好的那种选举机会，是我们人民思考如何安居乐业一个选择的机会，那如果这种情形还受到宣传的影响，这个才是最危险的地方啊。
但屡见不鲜啊所有的
我不希望看到这种状态。
嗯，这个所有的台湾历经的几次这个大选，嗯，除了在这个2005年的那次立委选举，我觉得还有的显示出来，是因为那时候两岸真的是蛮紧张的啊。那时候显示出来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意向，然后2008年马英九的当选，最重要的是因为
他诉求两岸和平嘛。
那
现在就是
最重要是陈水扁的贪腐嘛。
贪腐是，但是马英九诉求两岸和平，一个就是
对
九二共识，一个是两岸的和平协议嘛。
对，也因为这个。
那就今天
马英九的和平协议一提出来之后就缩回去了、啊、因为他那时候在民调上面就显示出来就往下掉了。我就说民意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组合，它呈现出来在这个大选上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意象，可是一个很直接的就是说你对于这个政权的，你对于这个对岸这个政权的一个好恶，在那个时间点上常常会决定了大家最后
的
投票意向。
因为就是说和平协议这个东西，当时马英九提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受到民意肯定的，因为那个不只是他作为竞选的主轴，而且是他这个就职演说里面的庄严承诺，而且是当年的九月就职之后的四个月，
那是他当选了之后，
当选之后他还拿着民调说，你看这么多的民意支持，
那是他当选了之后，
这个就是他没有，
可是他在当选期，他在竞选期间的时候提出来这个的时候。是掉的吗、
啊、不
哎
不是那个
没有
跟你讲，
是因为掉了所以金溥聪才那么紧张把它收回去啊。
那个是2012的事情，那是2012的事情。
对呀、啊、
我现在讲2008啊，
他就不敢再提了。
2008马英九作为竞选承诺，而就作为就职的承诺，再到那一年就职四个月之后的接受这个苹果日报专访，拿着民意调查说你看半数民意支持，所以我第一个任期之内要完成。为什么会后来就收下来？因为他没有去正面的宣导，然后被所谓这个和平协议就是投降协议就是统一协议，那这个在宣传上输了人家了，输了人家，所以才会收手。
谢谢张主任，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呢再请这个张主任呢为我们进一步的分析。谢谢张主任。